请坐。接下来我们有恩爱夫妻营参加的夫妇的分享。今天的分享是林波成跟易子南夫妇。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伯成，然后这是我太太易子南，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们在夫妻恩爱营的经历。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其中关于爱情存款的部分。子南啊，结婚几个月来，我常常看着银行账户，发觉存款没怎么减少，可是却感觉越来越穷，老婆你的眼色也越来越不好，好像感觉要破产一样。
是啊，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本来婚前两个人甜甜蜜蜜，感情不断升温，但是婚后这种感觉就被生活琐事淹没了。问你十句话，你只答一句，大小吵架还不断。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一定是你变心了。
哪有啊，你我双方爹娘结婚几十年，还不是都这样，大吵天天有，小吵三六九。
是啊，这些场景真是太熟悉了。我们将长辈的宝贵文化传承下来，其中也包括了夫妻的相处方式。我们比较少看见他们之间的互相肯定和感谢，在他们的交流中，争吵和指责更多一些。所以在我们结婚的时候，不自觉地也沿用了这样的交流方式。
然后夫妻感情就由甜蜜变成苦涩，然后这样得过且过下去。
是啊，但是虽然如此，我相信每个人结婚的时候都认为自己的那个夫妻关系肯定会与众不同，可以超越其他所有的人。我们两个当初当然也是这样了，但是婚后呢，我们还是踏上了和别人同样的路程。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报名参加了今年4月的恩爱夫妻营，3000的营会一下子让我们找回了结婚前的美好，然后甜甜蜜蜜的感觉又重新回到我们之间。
其中关于爱情存款的课程对不会好好表达的我们两个帮助很大。课程介绍呢，夫妻的关系可以用银行账户做比喻来描述感情的好坏和亲疏。任何对配偶正面的欣赏、肯定和爱意的语言表示即为存款，而任何对配偶负面的批评、指责或不满的言语，那就是在提款了。
那我们不就一直在提款吗？
对呀。
幸好结婚才几个月，还没要到破产的程度，跟存款比起来，提款真的是非常的容易。我和子南的经验是，好不容易存了几笔，然后一下子吵架就提光光了。而且对配偶表达正面的欣赏、肯定和爱意的言语，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要当着众人的面前做存款，那就是更不容易了。
那究竟怎样做存款呢？其实是有规则的，下面我们给大家做几个存款的示范。
我们只做个简单的存款。老婆，你真的很好很好，你怎么这么好，谢谢你这么好。
像这种存款呢，虽然听上去挺开心的，但是呢，其实是没有达到存款的目的，因为太笼统了。
好，那我这次做一个具体一点的存款。老婆，感谢你昨天晚上辛苦的准备晚餐，真的很好吃，但是吃完之后我一直在拉肚子。
像这种存款呢，其实也是在提款了。我们存款的规则之一是说，在说完感谢之后呢，不要加上不过、但是这样的语句，否则也是没有效果的。
其实存款的规则不止这两样，想要知道更多的规则吗？请大家参加恩爱夫妻营。通过这样的练习，我们能常常地想起对方被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付出，对，而且对方的优点、对自己的帮助和关心都能够常常想起来，常想起这些，并且表达出来，告诉对方，让我们的感情升温，爱情银行的账户膨胀，然后变成了一个百万大富翁。
嗯，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想变成百万大富翁吗？请参加恩爱夫妻营吧，谢谢。
谢谢。
林伯承跟一子南，谢谢你们的分享。我想这是教会的心意，让我们一再一再的看到这么多的实例，提醒我们，还有这么多的讲座，提醒我们真的要增进我们夫妻的感情。在这当中，当然目的是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愿神祝福所有的家庭，愿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愿意彼此一起在神面前改变。愿神祝福我们教会所有的家庭。好，接下来是我们读经的时间。今天读经是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11-12节，请翻开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只有两节圣经，我们一起念，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11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感谢神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我们请中信正道。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一次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信息是在7月的第一个礼拜，一下子一个半多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平常每个星期天我在不同的地方，不一定在这个地方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今天再一次能够有机会在这边敬拜，真的是感觉到回到家的感觉。刚刚我们听到伯承跟子南在这边跟我们分享，我还记得去年春天有一天，我跟伯承说要不要来我们家吃饭啊，他说可以啊，但是他说我可不可以带一个人来。那几天我跟玉芬我们在家里每天就在那边想说他会带谁来，你们猜他带谁来？就是刚刚的指南姐妹。所以很快一年多他们建立他们的家庭，在主里面不断的学习的成长。我还记得伯承跟我很沉重的跟我说他一辈子不会结婚。这种话我听过很多，但是我们真的知道神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心意高过我们的心意。我们很感谢看到不只是他们，我们在主里面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成家、我们立业，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我们在过去的两个月，7月跟8月，我们在中文部主日信息当中，不管是林传道、梁牧师还有我自己，我们都盼望能够一起在这边学习，在主里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充满神的爱的家庭。我们也很高兴陆陆续续听到许多的夫妻参加了夫妻恩爱营，他们在这个地方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体验。在七月第一个礼拜呢，我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题目，叫做为父的心转向儿女。那时候我们提到，当我们想到家，我们会想到什么？平常我们想到家，我们会想到什么？我们会想到是一个房子吗？是一个建筑物吗？我们会想到是我们生活起居、是我们坐席的地方吗？还是我们会想到有好多好多做不完的家事，或是我们现在很多人 home office work from home 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吗？还是有些人根本就是非常非常的悲观绝望，觉得说家是我们爱情的坟场？什么是家？我们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方？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的家？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希望我们有一个非常甜美温馨充满爱的家，但是今天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是不是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呢，会让每一个家人会常常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到这个家来？ 我们知道当神他创造天地的时候，他不只是造一个人，他一开始就造男造女，他开始就造一个家庭，让我们家人能够彼此帮助。而且他在给人使命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要我们先看重我们的家，我们家是我们生育养育教育，不只是我们夫妻我们的小孩我们一起成长的地方，我们盼望能够在这个家有一个爱的关系。我们看到他把这样子的使命摆在治理这地，就是我们专业工作的使命之前。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专业工作摆在我们家庭之前，但是神的心意是盼望我们先学习在这个家中能够享受神给我们一个爱的关系，我们一起跟神有一个爱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因着人的罪，因着人的自我，因着我们的自我中心，今天这样一个爱的关系已经破灭了。就是因为这样，神才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上，为我们所有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今天相信的能够重新与神和好，与神有一个爱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彼此之间也能够有一个爱的关系，能够在神的爱当中学习彼此相爱。那个时候我分享这句的经文，他讲到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在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时候，第一个是要我们为父的心转向我们的儿女。英文的翻译是说 to turn the hearts of the parents to their children。 我们今天父母亲的心在哪里呢？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都非常非常忙碌，是的，我们有做不完的工作，有我们的专业工作，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养家糊口，我们好不容易喘一个气呢，我们又觉得说自己有很想自己要做的东西，我们看 internet， 我们看我们喜欢的球赛，我们做我们喜欢的事情。有些父母亲他们觉得说我不是这样，我的心本来就在我的儿女身上，但是我希望他们好好读书，上好的学校，将来有很好的前途。但是我们忘记我们的心在儿女的身上，看到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心情，看到每一个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忽略掉了，我们只想到要按照我们的想法来教养我们的小孩。所以在那一次我们在这边一起学习说，我们能不能从我们的工作将我们的心转向儿女，从我们的所好将我们的心转向儿女，更重要的从我们的憧憬，我们对儿女他们的憧憬，不是要他们走我们要他们走的路，而是帮助他们能够走神要他们当走的路。如果我们的心转向我们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渐渐会开始有神他给我们的这种怜悯的心。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我们的父神他对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他的英文叫做 compassion。 不是我对人有 passion 是自我中心的，而是能够跟对方有同理心 compassion， 用我们一个怜悯的心来带领我们的小孩。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这样的学习，我们来看一个新的，继续往下走。我们要思想看看，当我们有 compassion 的时候，有怜悯的心的时候，我们会如何做。今天我要用一个题目来跟大家分享，叫做出自爱心的言语。什么是爱心的言语呢？什么是爱的言语呢？有些人对爱的言语的想法就是一些甜言蜜语，特别是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发现说美国人常常把 honey sweetheart 这种东西摆在嘴巴上面，我们见面常会、我们看到他们对他们的家人常常都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 其实也不错，我觉得这些话会让人觉得很温馨的，但是我们中国人毕竟觉得说好像还是不太习惯。我还记得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台湾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讲员，那时候我们叫他范大林范哥哥，现在是范长老。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那时候跟我们分享说他常常旅行到美国，入关的时候这位范大林在面对那个海关的官员，那官员会问他说 What's your name， 然后他会笑着说 My name is darling You can call me darling。 他名字很有趣，但是我们中国人不太习惯把这些 这样子的话挂在嘴巴上。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有些时候去一些 family restaurant 吃饭，一些中年的这些 waitress 也会看到我，就跟我讲说 Honey, what you want to order today? 然后我受宠若惊，徐芬都不会叫我 Honey。 还有人会叫我 Honey 说你今天要吃什么东西。我们中国人是不习惯把这些亲爱的、甜心或是我爱你常常挂在嘴巴上，而且我们觉得说我们常常挂在嘴巴上呢，就觉得成了一种习惯，不是很真诚。最近我也在网上看到一些人 post 说，哎，我们男女在一起，这个男生特别是男人，当我们男人在追求的时候千言万语，当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就甜言蜜语，我们真的很想要追求对方，结婚的时候呢就开始花言巧语。问题是呢，结了婚以后呢就渐渐话越来越少，三言两语，等到小孩子生出来不言不语，老婆跟他一直讲他都没有回应。但是到了老了以后反而开始又会讲话，又开始自言自语。但是我们在年终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只剩下胡言乱语。今天我们要谈爱的语言，并不是讲我们挂在嘴巴上的这些甜言蜜语。那什么是爱的言语呢？我们人为人父母的，当我们的心转向我们儿女之后，当我们有怜悯心之后，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来说话呢？刚刚主席在这个地方带领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大家有没有找到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有三个动词？哪三个动词？劝勉、安慰跟嘱咐。当然这是和合本的圣经，这是翻译一百多年的一个圣经，这些英文比较绕这些翻译的中文比较绕口，但是他们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 NIV 圣经的话，我们发现这个虽然中文说劝勉蛮严肃严厉的，但是它的英文其实是翻作 encouraging。 我们 encouraging 的中文是什么？是鼓励，鼓励。那 comforting 当然安慰比较直接 comforting， 但是最后一句话嘱咐，这句话其实不是很容易翻，我们会联想到说催促或是说激励啊。Urgent 这个字 urgent， 但是我们知道肯定的 urgent 不是 forcing 是强迫对方要对方做一些事情， urgent 是用一种很恳切的态度，希望对方能够有所改变。我今天也不是用激励，也不是用催促，我想用一个词，虽然距离远一点点，但是我希望用这个词来表达，叫做感动，感动。我希望用这三个词 encouraging、 comforting 跟 urging 鼓励、安慰、感动，来学习我们在家里怎么样子来讲这些出自于爱心的言语。不只是父母对儿女，不只是夫妻，更是在我们族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来学习讲这些出自爱心的言语。这个地方我有一个问题问大家，我们在乎家人的成长吗？家是我们成长的地方，我们的儿女他们也要成长，其实我们父母亲也需要成长。我们老大总是最倒霉，我们说白老鼠，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带过小孩子。父母亲也在学习，也在成长，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都需要成长。我们在乎我们家人的成长吗？当然我们刚结婚，我们 baby 生下来，我们会说我们在乎，特别是第一个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都非常非常在乎。但是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小孩子在生下来之后，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第一次。他们什么时候第一次会笑？他们什么时候第一次站起来？他们什么时候第一次会走路？第一次会说话？第一次会画画，第一次会写字，第一次上学，第一次考试，第一次上台表演，第一次骑单车、自行车，第一次去游泳。如果是女孩子呢，她们什么时候 第一次化妆，第一次约会，第一次离开家到别的地方去读书，他们毕业以后什么时候第一次去面试，第一次去工作，直到他们成家成立他们的家庭。我们做父母的，我特别要问在座做父亲的，母亲比较常在，我们做父亲的，我刚刚讲的这些第一次，我们在他们身边吗？我们在乎他们的成长吗？我不是说他们约会的时候我们要跟着去约会然后去监督他，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当他们要约会，我们心爱的女儿要出去约会的时候，你在哪里？很多的爸爸就关在房间里面很生气，小小年纪就要出去约会，其实过了10年以后他在生不同的气，说为什么不去约会，到现在还不结婚。当他们第一次去约会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我们会不会送他们到门口？更重要的，刚刚所讲的这些第一次，我们不止在他们身边，我要问的 follow up question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跟他们说了什么？我们跟他们说了什么？当你的女儿第一次要去约会的时候，你送她到门口，你会跟她说什么话？我常常听到爸爸妈妈对很小的小朋友跟他们说，哎呀，你在说什么啊，这说不清楚，你在画什么，这么丑，你的字怎么那么丑啊，别人的字都那么好看，这么简单的事你怎么都不会做啊，你在上台紧张什么啊，然后在约会的时候要去面试的时候怎么穿这件衣服这么难看啊。我们发现在我们孩子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比较喜欢教训他们，英文说 lecturing， 比较喜欢教训他们而不是鼓励他们。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别人在做一些事情说一些事情，我们比较会去批评。我们对自己的儿女，对自己的丈夫妻子，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 lecturing， 批评教训远多于鼓励 encouragement。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学习过程当中是很需要被鼓励的。当我们尝试去做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当我们心中胆怯，对自己没有信心，怕做不好一件事情，当我们面对一件我们可能不会做或是非常艰难的事的时候，特别是做了发现碰到挫折失败心情沮丧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尽了全力仍然没有什么结果，没有什么果效。其实不只是做不好，即使做得好有很好的结果，我们人也是需要被鼓励才能够继续有进步。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之患好为人师，不管是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丈夫妻子，或是我们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总是喜欢指责，喜欢说教，我们还可以美其名说你不知道爱之深责之切。但是我们中国人啊，真的是只能说出这些教训督责的话吗？我们也听过另外一个中国人的一句话，叫做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但是我们都把我们的家人，我们周围的人当作是自己，我们对他们严严的管教，非常苛刻。其实这边所说的己呢，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的家人，不是我们周围的人。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宽以待人，并不是不管他，而是不断地给他们鼓励。在他们犯错遇见挫折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不是指责说教，而是鼓励。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也讲到说，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这个 NIV 的圣经也是把劝慰翻作 encouraging， 我们要彼此鼓励 encouraging， 我们才能够 build up， 才能够成长。问题是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这是我们素常所行的吗？保罗又说，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他的英文翻译其实是更严厉，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所说出来的话呢， 不能够按别人的需要可以去帮助人、造就人、鼓励人，那宁可不要出口，宁可不要说。随侍是指不管是遇见什么样的事，不管是好事、坏事、正确的事、错误的事、成功的事、失败的事，是大事、小事，我们是不是都能够说鼓励、建造的话？大家知道 encourage 这个字的相反词是什么？ discourage 就是我们用一些负面、拆毁、让人沮丧、让人忧心丧志的话。有些时候呢，甚至我们不用讲话，用我们的眼神、表情、举动，我们就让人家很 discourage。 这里的英文翻译提醒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帮助人，宁可不要说出口。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家里，我们可能都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篮球，来到这个地方 NC State、 Duke、 UNC 都是篮球非常兴盛的地方。今天我们在家里，我们是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在家里扮演 judge 裁判的角色。我们看着我们周围的人，然后一天到晚吹笛子，哔哔哔哔哔哔，犯规，错了错了，一天到晚在指责。有一些家人呢，喜欢在家里扮演教练的角色 coach。我们看到别人做的，我们就一天到晚就说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是的，当我们小孩他们还小的时候，我们父母是需要做教练的角色来 coach 他们，来教他们。但是当我们儿女渐渐长大，我们是不是还在继续做 coach？ 今天我们很多人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有些时候儿女成群了，但是我们国内的父母亲来到我们当中，发现见了面，他对我们还是在扮演教练的角色，教我们要如何如何如何。我们自己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最重要的角色并不是教练。其实不管我们对我们的丈夫、妻子、对我们的儿女，我们最重要的角色是扮演拉拉队。在美国有一个字叫做 cheerleader。cheerleader 并不是说他们都是拉拉队队长，不是，他们是一群拉拉队的人，他们一直会为场上打球的这些球员加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看过篮球赛或是足球赛，当球员上场给他加油，当球员进球给他加油，球员不进球呢给他加油，球员跌倒了给他加油，当球员犯规也给他加油，球员下场还是给他加油。我们平常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我们是在做裁判还是在做教练？是的，我还是说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是要做一些教练，但是父母亲最重要的角色，而且是夫妻彼此唯一的角色，是做拉拉队。我们今天在我们家是不是愿意做 cheerleader 来帮我们的 家人来加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愿意做拉拉队，彼此鼓励，彼此加油？我们在乎我们家人的成长吗？让我们不断地来鼓励他们。第二个我要问大家的问题是说，我们在不在乎我们家人的伤痕？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失败，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犯错受害受苦，但是很多的时候可能是因着我们周围的人来受伤来受苦。我们为人父母的，我们做夫妻的，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说我们家人他们最近受了伤？我们是不是知道他们最近遇到什么事情，他们有一些伤害，我们知道吗？如果我们有 compassion， 有一个怜悯的心，我们会不会心疼？我记得在七月那次分享，我在这边问在座的父母亲说，什么上一次什么时候为我们的儿女心疼过？不是他们做错事情我们感到心痛，不是，而是因着他们遇见一些事情我们感到心疼。我还记得去年我们在这边分享夫妻的信息的时候，我也问过在座我们做丈夫的，我们上一次什么时候曾经为我们的妻子感到心疼？如果我们夫妻彼此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 会不会因着对方所碰到的一些事情，有一些伤痕，我们感到心疼，感到舍不得？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经历？我在台湾呢，曾经看到一个小孩过马路的时候，不小心被汽车撞倒，脚部受伤，当场流血不止。我看他在一起同行的他的父亲，当然是心疼，当然是难过，但是看到他在他的小孩子旁边跟他说的话是什么呢？说你眼睛长在哪里啊？过马路怎么不看车子啊？你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呢？当我们看到我们爱的家人受伤的时候呢，我们是心疼，但我们说出来的话是什么样子的话？常常不是安慰的话，而是责备的话。英文说是 blaming， 不是 comforting。当我们看到家人生病受伤遇见挫折，我们虽然心疼，但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是什么呢？叫你穿衣服你不要穿衣服，叫你吃你不要吃，叫你休息你不要休息，叫你小心你不小心，叫你用功你不用功，叫你好好准备你不准备，叫你听话你不听话。这些话我们熟不熟悉？这些落井下石的话我们可能从小听到大，我们也有样学样，像刚刚子南跟我们分享的，今天我们父母亲怎么样，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我们可能也在说同样的话。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不能打破这样的一个传统习性，而能够学习说安慰人的话？在箴言有一句经文说，说话浮躁的像什么？像如刀刺人。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遇见一些事情，我们受伤害已经够难过了，但是我们家人所讲的话却更是心如刀割。但是盼望我们彼此学习做一个智慧的人，盼望我们所讲出来的话成为医人的良药。另外箴言还有一句话说，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但是一句良言使心欢乐。 A kind word cheers it up，一个温柔，一个恩慈的话，安慰的话语，可以让人很快的恢复起来。有些人可能会说，但是我口舌笨拙，我不知道怎么样说安慰的话。这时候我就要鼓励大家，即使我们不知道怎么说安慰的话，但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会做，我们一定可以做，就是在别人受伤的时候呢，默默地陪伴他们。我们不一定可以用安慰的言语来安慰他们，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动来安慰他们。我很喜欢一句话，这句话他说 Love is not about your ability but about your availability。 我们周围的人受伤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我试着翻这句话，翻得很长。他说，爱不是看自己有多少能力可以去帮助对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不知道怎么去说安慰的话语，但是我们只要愿意，我们就可以陪他们走过。 It's not about ability, it's about availability。 我们今天我们的家人受伤，我们尽量学着用安慰的话语安慰他们，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说，我们至少可以陪对方走过。 Make yourself available， 让你自己有机会可以陪他们走过。20多年前，很多的专家觉得家人跟家人之间需要有 quality time， 但是现在的学人学者他们研究发现，有 quality time 是不够的。我们不只要有优质的时间 quality time， 我们更需要有 quantity time， 多量的时间。因为没有 quantity time， 我们就没有办法有 quality relationship。 如果没有很多的时间在一起，我们不会有好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愿意用这些安慰的话语，用我们的行动去抚慰我们家人的伤痕？这是我们家人彼此建立亲密的关系，英文说 bonding， 一个 bonding 最好的方式。我们需要的不只是 unity， 在教会在家里面很多人讲到合一 unity 有些时候好像是说被要求要合一，但是 bonding 是积极的，是主动的。我们是不是愿意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陪伴， 我们是不是在乎家人的伤痕，让我们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行动来安慰他们。另外呢，第三个，我们是不是在乎我们家人的永恒？说到家人，我们平常最在意的是他们在物质上面的需要，他们身体的健康，他们的成长，他们最近参加的学习活动等等，他们从事的工作事业等等。我们可能也会注意他们在精神心理上面的层面，他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盼望他们有正确健康的心态等等。但是我们平常都是注意到这些所谓的物质或是心态上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造人不只有身有心，更重要的，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是有灵的层面。我们在意他们的将来，但是我们在意他们的永恒吗？我们在意他们跟我们的关系，但是我们在意我们周围的人，他们跟天上我们父神永恒的关系吗？今天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小孩交给学校的老师，但是忘记今天在美国的教育系统，他们只是专注在知识上的教育，他们不负责道德品格上的教育，他们不管 moral 道德，他们不管 ethic，他们给小孩子性教育，给他们花给他们避孕的用品，但是他们不会教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今天我们是不是在意他们邻里的需要呢？我们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来美国都是盼望能够追求知识学位。我们在美国，我们在学校里面谈很多事情，我在 IBM 的工作就是在做 information systemInformation 是我们追求的，我们在追求很多的 knowledge 知识方面的层面，甚至我们希望能够有分析分解很多研究的能力 intelligence。 但是美国的学校，所有的大专院校，我们找不到一个学校一个教授愿意教 wisdom 智慧。今天我们在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在生命当中只是看到我们的身，我们的心，还是我们愿意去寻求从我们的造物者来的智慧？什么是智慧呢？简单的说是三个层面。很多的时候，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是非善恶。我用一个词说道德观，道德观并不是过去的事情，不是仁义道德，而是很简单，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是非善恶， 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 What is good? What is evil?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吃了分别是非善恶果之后，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不再按神的标准分别是非善恶，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我们听到美国人常讲一句话说 Do the right thing, do the right thing， 但是我更听到有些人说 I want to do the right thing， 但是 What is right thing to do？我们想要做正确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在意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有一个正确的是非善恶的观念？我们今天价值观的是，对价值观，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呢？什么是价值观？就是我们对很多事情轻重权衡、优先顺序、利害得失的看法。我们从小小父母亲跟我们说，专心读书，其他的不要管。我们跟小小孩子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到美国就是好好读书，我们总以为说拿到学位，拿到找到工作，甚至我们积攒钱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事业成就名声，我们就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其实我们发现这样子的方程式是不存在的，并不是说拥有这些就有幸福的人生。我在 IBM 看到那些 VP， 大家在学校看到那些指导教授，我们在这世上看到那些成功的人，他们真的就有幸福的人生吗？到底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圣经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生观。我们在一生当中，总会有这个时候想到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生意的意义、目的是什么？我今天为什么要活着？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我们真的是会白白浪费我们一生的时间。摩西在他诗篇九十篇里面讲到说，我们人一生的岁数是70岁或是80岁，但是其中所惊夸的是什么？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他说我们的人生好像一声叹息。今天大家有从神来，从我们的造物者来，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吗？我们在不在意我们的家人、我们所爱的人能够认识这位智慧的主？箴言第九章第十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知道不容易，不容易。我们平常要教育他们是不容易的。我们关心他们的灵，我们盼望我们的家人也能够找到永恒的归属，能够认识这位造物主，能够知道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能够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我们是在乎关心我们家人邻里的需要，但是平常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做。有些时候我们就是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交给教会团契的同工、主日学的老师、教会的传道牧师辅导，但是我们知道这样不够。那我们教会的牧师同工也常会跟我们说，我们在家里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家人，但是我们在家里呢，我们对我们家人的方式常常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常常用强迫的方式 forcing 要求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但是当我们越强迫他们，我们越是得到一些反效果。其实我很喜欢这个美国的一个 John McDowell， 他写过一本很好的味道学的书，说铁证待判，但是他这几年在做很多的家庭工作，我觉得他这是很好的提醒。他说如果我们跟小孩子平常没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的管教只会带来激怒跟叛逆，只会带来 will trigger anger 跟 rebellion，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 good relationship。 今天我们怎么样子来关心我们家人他们邻里的需要？今天我们用一句话叫做 urgent， 不是用强迫的方式，是用感动恳切祈求的方式。我们看到神借着生命记所跟我们分享的，并不是只是在嘴巴上跟他们讲要做什么，而是在生活当中有更多的分享，不只是知性上的教导，而是在生活当中的见证跟分享。大家知道神从来不用强迫的方式，神是用感动的方式，他在雅各书说等他自己情愿。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愿意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是用教导，而是用谈论跟我们的家人，看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用见证分享的方式来感动他们。但是我们也知道这很难，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我们在我们的家人面前更是难，在别人面前可能还比较简单一点，但是怎么样在我们家人能够有好的生活见证呢？其实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提醒彼此，提醒我们并不一定要成为一个完全无美、完美无缺的人才能够有好的生活见证。因为很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让我们周围的人看到相信神的信实，这个诚实是信实。怎么说呢？我们不是完全人，我们都是罪人，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神，就是因为我们是生病的人，我们才需要医生。我们父母，我们做妻子、做丈夫的，我们是看到我们是不完全的、不完美的，所以我们才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经历神的赦免、医治跟改变。我不知道大家上一次什么时候跟我们的另外一半道歉认错，甚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们的儿女道歉认错过。其实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们不是要在我们的儿女家人面前做属灵的强人，而是要让我们的家人看到我们也有我们的挑战难处，但是靠着信实的神能够胜过这一切，好让我们的家人也能够信靠依靠我们的神，而不是信靠依靠我们。很多人知道我父亲是一位牧师， 他影响我最大的并不是他每个星期天的讲道教导，或是我们一家人的服事，我是当他跟我分享他的软弱跟神的信实的时候，对我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他有一次向我认错道歉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很多人知道我父亲现在失忆，他不记得了，这是在他失忆之前不久发生的事情，他跟我认错道歉。大家知道吗？这是对我的信仰帮助最大的时候，是我跟我父亲最亲密的时候。不是在他做属灵强人，而是在父神面前承认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最能够帮助我们家人的需要。让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家人面前生活当中的见证，生命当中的分享，我相信我们可以借着我们彼此的感动跟激励，在主里面可以不断的建造。我们在乎家人的永恒吗？让我们不断的来感动他们， urging 不是 forcing， 不是强迫。今天我们的心在不在我们家人身上？我们或许离开家，今天不住在家里，但是我们的心还是可以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对他们是不是有一个 compassion， 一个怜悯的心？今天我们有机会跟他们在一起，我们会跟他们说什么样子的话？我们在乎我们的家人吗？在乎他们的成长吗？让我们学习说 encouraging 鼓励的话，不是 lecturing。当我们看到他们有伤痕，我们在乎他们的伤痕，让我们学着说 comforting 安慰的话语，不是 blaming。 我们如果在意他们的永恒，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学习说感动的话语， urging not forcing。 我们愿不愿意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以神为主被神的爱所充满的家，让我们的家成为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成长的地方。不只是因着我们的血缘，因着婚姻成立的每一个的家庭，更是我们在主里的家，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让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成为我们家人弟兄姐妹彼此鼓励彼此安慰彼此感动的地方。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早上给我们这段时间再一次来思想，再一次来学习。主，是的，你是爱的根源。主，你今天选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也盼望我们真的是有主你的爱在我们心中，不是因着教条，不是因着教训，而是因着生命。因为你是爱的泉源，如果你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自然就会有主你的爱。主，盼望我们能够因着神这样子的 compassion 怜悯的心，能够看到我们家人的需要。他们在我们身边成长，他们在我们身边常常有许多的伤痕，他们要往哪里去？是往他们的这一生的终点死亡而去，还是往神你的父家为我们预备的永恒而去？主，当我们在意在乎这些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说从神来爱的话语，让我们彼此不断的鼓励彼此的建造，让我们用爱的话语彼此的安慰。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说安慰的话语，就让我们用行动来陪伴他们，更是赐给我们智慧。因为主，你是智慧的主，你说缺乏智慧的到你的面前向你求，你必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用神你的智慧来说感动的话语，激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能够看到我们人不只是有身有心，更是有一个永恒的灵。主，我们盼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里，在教会，求主帮助我们讲更多爱的言语，能够彼此鼓励彼此安慰彼此激励彼此感动。我们谢谢主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